好，我们今天要来看诗篇四十五篇，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诗恩宝座前，借着你所给我们的诗篇啊经上的话，我们在你面前有思想，求你来保守坚固赐福，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来读一个很特别的诗篇，是诗篇四十五篇。那我们就把这个诗篇啊先读一遍。
诗篇第四十五篇，我心里涌出美思，王做的事，我的神总是快手，你比世人更美恩惠，所以全赐福给你，直到永远。大能者啊，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药头威严，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如入得胜。你的右手显明可畏的事，你的剑锋反射中王敌之心，外面扑倒在地下。
神啊，你的宝座是永远的永远的，你的国权是极的，你喜爱公义，重如水流，所以神是你的神，用喜乐流淌，胜过高明的同伴。你的衣服莫要成香肉桂的香气，像摇风中每次雪一起的声音，使你欢喜。有君王的女儿在你尊贵妇女之中，皇后佩戴玫瑰金饰站在你右边。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听，你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故乡。
我就羡慕你的容貌，因为他是你的主，敬拜他。派尔的奴隶来送你，民中的富足人也不向你求恩。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他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他要穿锦绣的衣服，被引到王前，随从他的陪伴童女也要被带到你面前。他们要欢喜快乐被引导，他们要进入王宫。
你的子孙要接续你的列祖，你要立他们在全地作王，必叫你的名被万代纪念，所以万民要永远永远称谢你。
啊，我们读诗篇四十五篇，这一个诗篇四十五篇也是可拉的后裔的献悔诗，所以这一首献悔诗啊，从它的位置来看啊，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献悔诗啊。那如果我们不把它的位置拿来思想的话，那我们从这一首诗看到的，它就是一个啊一个这个对王的赞美的诗啊。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一首诗，先来看它怎么是对王赞美的诗。而且这一首诗呢啊，这个在这个以色列的话，是在王室的婚礼用的诗啊，王的婚礼用的诗。所以他说可拉的后裔啊的训诲诗，又是爱慕歌。爱慕歌就是爱之歌。那么为什么讲是爱之歌呢？因为从第一节开始是讲到我为王做的事啊，那么他就涌出美词来，他的口就发出赞美来。第二节说，因为你比世人更美啊，然后他就述说王的美德，述说神对王的祝福，所以他讲啊，你嘴里满有恩惠。第三节说，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尊严，然后是为真理谦卑。公义行在前头，无不得胜。那么就后面就讲到他的得胜，讲到他的国是永远的啊，讲到他的国权是正直的。然后接下来讲到啊，他啊整个人能够散发出来啊馨香之气。然后第九节有君王的女儿啊在你的右边，所以这个王室的婚礼啊，有王。啊，有这一个啊，王后，所以他讲有君王的女儿，第九节啊，在你尊贵妇女之中，王后佩戴耳环金饰，站在你右边啊，然后就讲到啊，对这个王后讲啊，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护家，因为你已经嫁到这个王这边来了啊，所以呢，王会羡慕你的美貌。王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然后呢啊，推罗的百姓来送礼，富足人也向你求恩， 啊，所以你拥有的许多的啊啊这个尊贵在当中，还有被陪伴的童女也带到你面前，他们要跟你一起欢欢喜喜的进入王宫，然后你的名啊要被称颂直到万代。好，所以在这里啊，本来这四个这一首诗呢啊，读起来像就是一首啊婚礼的诗歌，然后颂赞这一个王啊，作为新郎的王，然后作为新娘的王后，然后也在当中所有的啊一切的美善、尊荣、尊贵都归给这个王，那也在归给这一个啊他啊他啊将来的啊在当中。所以，但是如果这一首诗我们只这样读的话，啊，那他就放在圣经里面啊就没有显露出他啊为什么会在这边。所以我们要从这当中有几节开始做一个思想。第一个就是第六节，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这两节经文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八到九节，希伯来书第一章八到九节，如果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一章八到九节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啊，这两节的经文是在讲基督的，啊，在讲基督，在讲神的儿子。所以，如果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一章，啊，那么呢，啊，第一章，那么我读几节，啊，大家可以听，啊，那么第一章，啊。第八节说，论到子却说，论到子就是这一个啊神的儿子，因为他前面讲啊神啊在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啊，这是第二节讲的，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所以这个子是什么？第八节就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所以这是讲到圣子的国度，圣子的国度，圣子在他的国度中掌权，他的宝座是到永永远远的，圣子在神的国度中掌权，他用他的公义啊来在当中掌权啊，然后神用喜乐油膏他，胜过一切。所以我们从这一节里面呢，啊，我们再回到啊，回到这个诗篇四十五篇来。所以从六到七节就告诉我们，这一首诗篇虽然一开始读起来像为一个王要啊结婚来用，但是这个王结婚要用的这个诗篇啊，却用在基督的身上。所以用在基督的身上，我们就很清楚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讲到啊，将来啊，弥赛亚的婚宴，弥赛亚的婚宴，这个是在启示录告诉我们。那么呢，啊，新娘就是耶路撒冷，新妇准备好了，对不对？新妇准备好了，所以呢，这里就讲到新郎、新妇，讲到新郎、新妇做什么？就是上帝的国降临了。上帝的国降临了，圣城耶路撒冷降临了，神在啊万有中啊立他的儿子作王啊，在当中显明了。所以呢啊，就有十六节跟十七节，十六节说在全地作王，十七节说名永远啊万代纪念，永永远远称颂。好，所以把这几节放在一起，我们就知道诗篇四十五篇在讲什么？在讲基督，在讲基督跟教会，在讲基督跟教会。那基督跟教会，所以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讲到啊，基督跟教会就好像丈夫跟妻子一样，对不对？如果我们看丈夫跟妻子，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好，如果我们看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的话，就可以看到很清楚， 好，我读几节大家看啊，以弗所书第五章。那么呢，这里讲到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然后呢，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基督要用水，二十六节，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好，第九节，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在教会。然后再来就是讲到丈夫跟妻子要合而为一。然后接下来就讲三十二节，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跟教会说的。所以表示什么？就基督跟教会的合一啊，婚姻是用来预表基督跟教会的合一，基督跟教会的合一。所以这样子我们读四十五篇就容易懂的啊。所以其新妇的是新郎，对不对？这个话是那个施洗约翰讲的，对不对？那施洗约翰说，我不是新郎，我只是新郎的什么朋友。所以呢新郎来了，那他在婚礼中施洗约翰说，我就欢喜快乐高兴，对不对？因为娶新妇的是新郎，不是他，不是他。所以圣经用这些话来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就是教会教会将来进入上帝的国度，他的那个位置是最尊贵的，最尊贵的位置。那么这个叫羔羊的婚宴。所以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知道被请赴羔羊之婚宴怎样有福了，对不对？然后启示录讲，圣城耶路撒冷向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是不是？这些都是讲教会，讲教会，教会的尊贵就是这样，是基督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要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可以献给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好，所以我们用这些来读诗篇四十五篇的时候，就知道诗篇四十五篇在讲到将来的一个神国度，从基督来以后，基督作王，那么到最后整个国度归耶和华或者是整个教会跟基督合而为一。好，所以合而为一为什么四十五篇摆在这里？那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四十二篇跟四十三篇我们讲的是一个情境，这个情境是我的心可想神然后呢就讲到一个我的心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怎样烦躁，对不对？然后四十五篇就讲到说我们现在非常辛苦求神起来帮助我们拯救我们，是不是那从一个很这个从人看来讲非常辛苦的情境，对不对？突然之间变成一个什么婚礼，非常快乐的情境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位置好，大家再回想一下，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都是非常苦的情境，然后四十五是非常快乐的情境，对不对？非常快乐的情境。其实这样子就是讲到我们基督徒的或者教会的这个在属灵的实际的情境。我跟大家讲过，教会的属灵的位置是在旷野，然后我们是从旷野被提到天上的，所以四二、四三、四四是旷野，四十五是天上所以四二、四三、四四是讲与基督同死，那么四五讲与基督同活同作王。所以四二、四三讲到我们的心是为忧闷，是烦躁，忧闷烦躁就是旷野的情境。所以我们基督徒一方面是在旷野， 一方面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所以四二四三四四讲旷野，那么四五就讲到天上去的，就是我们啊，本来是在最卑微的位置，对不对？啊，本来最卑微的位置，为什么？因为四十四章讲的，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什么？将宰的羊。这是保罗用来形容谁？基督徒的，对不对？基督徒的。所以我说了，我们基督徒在世上，从灵界来看，我们是在旷野，是人看我们终日被杀，如同什么将宰的羊，知道吧？好，这是讲我们所遭遇到的艰难跟逼迫。但四十五篇，哎，就变成不一样。四十五篇是讲啊，这个基督做基督起新妇的时候，新郎起新妇的时候，哦，所以启示录才会告诉我们，赴羔羊婚宴的怎样有福了。所以耶稣才会用童女做比喻，记不记得？童女做比喻，用婚宴做比喻，有十个童女，哦，那么呢，有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对不对？那么那些愚拙的就不被油，那聪明的就被油，是不是？然后他们都不知道新郎什么时候来，是不是？所以这里就告诉我童女在哪里，也在十四节，他说随从他的陪伴童女也要被带到你面前，他们要欢喜快乐被引导，他们要进入王宫，看到没有？他们要进去，要进去，哦，所以十四十五节就是主耶稣用来讲童女比喻用的，哦，童女比喻用的。所以这里讲的就是，那如果用这个观念我们就很容易懂。好，我们整理一下，第六节第七节讲到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你的国权是正直，这讲到基督在他的 国里面做王做宝座。然后再来讲到这一个王后，哦，第九节讲王后，那么呢啊，要全然的啊，全然的在当中啊，这个用心的，啊，用心什么样，哦，第十节，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而听。所以重点在哪里？听。你们知道叫神对人说话最重要就是什么？听，就是听。其实他是对教会讲的，对上帝的子民讲的，哦，所以我们一方面是合在一起成为那个尊贵的新妇，那我们也是那个服侍神的那一个童女，对不对？那我们都要被带入神的殿当中或神的王宫里面，然后在当中都要做王，这是十六节讲的，都要做王啊。那么神的名就在万代中被纪念。好，所以用这些我们就可以知道啊，这一首诗篇呢在讲的就是我们基督徒对将来那么进入神国度的盼望，进入神国度的喜乐。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篇这三篇在旷野，是不是？那么立刻就看到四十五篇，我们就进到什么？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好，所以四十五篇我们再从头看，所以四十五篇第一节就是一个引言，我心里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那这个我是谁？好，谁来成就这个新妇，成就使新妇可以配王新郎？圣灵，圣灵。所以第一节就告诉我们啊，真正做成就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对不对？使我们可以承接啊，承接这一个啊神的恩典的是什么？是圣灵。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我既不是王也不是王后，对不对？也不是后面的那些，都不是。这是在当中啊，在当中让基督可以在当中啊，他的上帝的旨意可以成就的那一位。所以真的运行在当中成就上帝旨意的那一位就是什么？就圣灵。所以第一节，你如果读第一节你就可以知道， 啊，他啊在当中，那么第二节到第五节，他就告诉我们，我们应当认识基督，因为他比世人更美，满有恩惠。那么这个彼得也讲，我们基督徒是述说基督的美德，对不对？述说基督的美德，有没有？好，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金尊的祭司，是不是？我们在当中就是述说上神，神恩待我们，神召我们，恩待我们，上帝的美德的。那使我们可以述说神美德的，其实就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印象。然后他这个圣灵在当中，他是踊跃的，欢喜跳跃的，在当中来使我们，使上帝的子民去认识神，认识基督的。所以他说，论到我为王做的事，第一节，我的舌头是快手笔，我心涌出美食，我的舌头就是什么？快手笔。好，所以心跟口，我想过，这就是灵的运行，灵的运行。所以第二节就讲到王的美德，比世人更美，满有恩惠，承接神的那个福分啊，直到永远。第三节讲他是那个大能者，他大有威严荣耀，大有威严荣耀。第四节讲他就是彰显公义的，真理的，彰显那一个公义的，彰显那一个在为真理谦卑。记不记得耶稣为真理谦卑？他来了也不喧嚷，对不对？也不喧哗，是不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城的灯火怎样？他不吹灭。那后面是什么？只要把神的公理怎样传扬，不要把后面的忘掉哦。好，记不记得？是不是这样？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对不对？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那后面还有话，后面的话就是什么？他要把公教公理得胜。你如果读马太福音第十二章，这叫为真理谦卑，为真理谦卑。我们读一下好了，他都在讲基督，为真理谦卑，这是一个要紧的事。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谁帮我们读一下？
十二章十七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啊，我仆人，我所指你，所亲爱，是你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那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照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
好，看到没有？这个就叫做，这里就是四十五篇讲，这是谁在做的？是神的灵运行在做的，在基督的身上。那么呢，他为真理谦卑，好，为真理谦卑，这个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事啊。许多时候我们都觉得理直怎样，气壮，对不对？好啊，但是在圣经这里告诉我们，基督是为真理怎样谦卑。好，真理谦卑就是他为了真理，他愿意道成了肉身，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到我们当中来。所以他是真真实实为真理谦卑的那一位。好，所以谦卑的方式就是不增进，不喧嚷，压伤的不折断，江残的他不吹灭，总是让人被真理来扶持，知道吧？好，这就是为真理谦卑。那为真理谦卑是一个，再来啊，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在你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所以呢，他为真理谦卑，但他也用公义得胜，也用公义得胜。所以他一方面显出他就是真理，一方面显出他就是那一个做王掌权的。所以第五节，他的剑锋快，射中王敌之心，万民扑倒在你以下，所以万民都要服他。好，所以 我们就知道啊，这就是这里就讲到第一节到第五节，就讲到圣灵来了啊，他就要成全这些事，成全这些事，使基督啊在当中显明他是神所立的那一个至高者啊。所以第六节到第九节就讲到他就是那一个荣耀的王，他是一个荣耀的王，神给他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神他的国权是正直的，是公义的，哦，神是给他的喜乐远超过一切，就是刚才讲的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八到九节讲的，讲到基督的国度，讲到基督的国度是永远的国度。再来第八节讲到基督做王的荣美，哦，所以用一个当时的人可以体会的方式啊，这个体会的方式就是当时的王要结婚的一个打扮，知道吧？啊，一个王要结婚的时候，他衣服有没药、沉香、肉桂的香气，他在象牙宫中有丝弦的乐器啊，然后所有的尊贵的人都在他的身边，那王后也进来了，带着这个尊贵的或者是最精美的金子，就额回的金饰，站在王的右边，所以这个就是新郎迎娶新妇的时候，迎娶新妇的时候，所以他用这个人在当时所能体会的啊王的婚礼来告诉我们基督的婚宴，所以圣经才会讲赴羔羊婚宴的有福的，有福的。好，那么这些到第九节圣灵告诉我们，那么将来那一个圣子要在他的宝座上，他的国要降临，他要在当中做王掌权，对不对？那接下来他就要对我们做劝勉了。我们是什么？我们一面是童女，一面是属心腹，知道吧？哦，这就是我们，我们一方面最有最尊贵的神儿女的，那一方面我们也是神的仆人，也是神的仆人。所以他这里就讲到教会，所以女子啊，这就是王后，王后，那么你要听啊，要想，要侧耳而听。所以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用心听上帝的话。教会最要紧的只有一件事，如果你把它浓缩成一件事，就是用心什么？听上帝的话，哦，就正如当日摩西告诉以色列说：“以色列啊，你要什么？听，对不对？”主耶稣出去，主耶稣讲撒种的比喻，就说：“你们要怎样？听，你们要听。哦”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怎样？撒种，哦，所以听是最要紧，要仔细听，哦，听使我们听怎么样专心的听，用心的听。首先，第一个。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护家，所以第一个就要讲，你要把自己从世界分别出来。你原来有你的名，原来有你的护家，你要先离开，你要离开。你如果要全然归基督的话，你就要专一在基督身上。这个就是第一个讲的，就是离开，离开什么？离开地上的事，离开这地上的事。离开地上的追求，离开对这个地上的一切的在当中的一个羡慕，哦，如果你把自己分别出来，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很有意思啊！你的美貌不会被王羡慕，除非你愿意把自己的心怎样分别出来。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听，为什么我们不纪念啊，这个过去或者当下所拥有的，哦，因为他是我们的主，我们当怎样敬拜他。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讲，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哦，因为他是我们的主，我们就是应当这样敬拜他，敬拜他。如果我们愿意把自己全然的归给神的话，那么呢，全然的归，全然的跟从，那么十二节，那么这个推罗的名， 胎儿的名，胎儿是什么？胎儿呢啊，在圣经里面讲的就是那个当时的海港，最重要的海港。然后这个最重要的海港呢，有各地运来的啊最让人啊渴望的那些物质。所以胎儿这一个港一直是在讲到这世界的一切的荣华富贵，就世上的富足都归向你，都归向你。如果我们把心归给神，我们就得到一切的尊荣跟尊贵。所以用胎儿来表示，用胎儿来表示。然后接下来就讲尊贵。所以你在宫中极其荣华，你连衣服都是用金的线去绣的，你也不会被引到王的面前，所有跟从你的童女也会被带到你的面前来，然后大家一同喜乐进入到王宫里面。所以这里就讲到第七节，神用喜乐油膏你，然后又讲到后面就是讲喜乐，想喜乐就是我们会欢欢喜喜的进入神的荣耀里面，欢欢喜喜的进入神的荣耀里面。所以我们不是只有在地上啊，这地上的日子，我们乃是有一个欢欢喜喜的可以进入到神荣耀国度的日子，啊，欢欢喜喜的进入到神国度荣耀的日子，是一个丰丰富富的，是一个在当中满了神所赐予的尊贵尊荣的。好，所以十六节就讲到那一个不断的永恒性的约，你的子孙接续你，你的列祖，然后他们要做全地的王，然后名永远被纪念，永远被称谢。所以这里就讲是一个永恒性的纪念，永恒性的约。好，所以四十五篇呢，诗篇四十五篇啊，这是一个啊，我们把它整理一下。好，记得前面三个诗篇都是一个旷野的光景啊，烦闷啊，忧闷烦躁，对不对啊？人看我们如同啊将宰的羊，然后突然之间到四十五篇变成什么？天上的耶路撒冷，天上的耶路撒冷，这就是我们。所以我们啊读这个读圣经也是一样啊，本来在旷野，然后我们就一面在旷野，一面在天上，一面在天上。所以啊，我们基督徒都存了这样的一个真实啊在当中，然后不要忘了第一节，整个运行是有一个我开始，那个我，这个我一直隐藏在过程当中，对不对？它没有彰显，但是它却成就了这一切啊，那个就是什么？圣灵保惠师，他会来成就这一切，成就这一切。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才会保罗才讲，我们啊在属灵的征战中，就是顺服圣灵，体贴圣灵，让他做成神啊，神在我们身上要做成的功。好，所以这一首诗篇呢啊，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诗篇，非常特别的诗篇，刚好摆在啊摆在这里，给我们去思想啊，思想那一个啊被神高举的王，如今坐在父神的右边，那这个他要带领我们啊进入到神的荣耀里，那做成这功的就是那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他要引导我们进入到真理里。那整个四十五篇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基督来了，他是那一个啊蛮有恩惠蛮有美德的啊，在当中要大能者要赐福给我们的，然后他是为真理谦卑的，用他的公义来得胜的那一位。那我们是属他的，我们是属他的。那整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的一个劝勉就是用心听。那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留心听，用心听上帝的话？记得不要纪念，不要纪念地上的，不要纪念地上的，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不要纪念啊过去的，啊，要把过去的所有的一些啊重担放下来，拦阻 除开，除开，不要纪念那些，不要纪念那些。所以当主耶稣呼召门徒来跟随他，就是要门徒不要去纪念那些。我们虽然需要这些，但不是我们纪念的，不是我们完全专一用心追求的。不要成为那些成为我们的，我们就是知道最羡慕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好，这一章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像不要纪念，也要操练啊！就是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就是那个状态就会感受。然后呢，你感受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现在那个42到44篇的状况。
对。
可是你又得提醒自己不要纪念，可是你又在这当中挣扎，或者一直绕圈圈，讲好像你。好像我们也要是去操练这种东西。
对，我们其实是我们是在信心的试炼当中，信心的试炼，对不对？我们需不需要去在世上需不需要尽我们的责任去努力？要，有没有要承担？有，这些我们都要做，但是我们一边做，我们一边求主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勇气。但我们在当中，我们不被这些捆绑，虽然它会搅动我们的心，但我们在当中总是不断的去经历跟仰望神。上帝也用这些来帮助我们，也用这些来帮助我们，就是说这些也都是在当中塑造我们，帮助我们。童女就是那些要迎接新郎的，就是年轻的少女，少女。所以圣经用迎接新郎的年轻的少女，所以有一个新娘，有一个有很多迎接新娘的什么少女，就是童女，就是那些童女。那用这个来表明我们一方面。在教会属教会，我们就是那尊贵的新娘子，但一方面我们个别又都是那一个什么服侍主的童女。所以讲比喻的时候有讲到我们是仆人，对不对？有领1000两的，有领5000两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一方面是尊贵的儿女，一方面我们是神的什么仆人。所以这两个身份都在我们身上。好。